兄姐妹平安。
啊，我今次系第二次嚟教会讲道啦。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教会讲道。
我系呢个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嘅主任。
我是提摩太国际培训的事工的主任。
我哋嘅事工咧系去帮咗啲穷困，特别中国大陆嘅家庭教会嘅。
我们的事工是帮助那些穷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
在我们今天信息完了之后呢，可能有少少时间就会放一些这些的相片给大家看的。
今天信息完了，我有一些照片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都有一些的介绍我们事工的这些的手册，同埋里面有些家训在里面的，可以大家来到拿来看。
有些介绍的手册可以大家拿看。
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呢，姊妹是讲到这个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存着感恩的心，每日都感恩不尽。
我们现在姐妹提到今天最近是感恩节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存感恩的心。
然后姊妹跟着讲到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串串天天来到传扬主的救恩，将这个的平安的福音来到传扬出去。
也提到我们平安的福音传出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的宣教的神的。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从整本的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直呼召人来完成他的使命。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直呼召人去完成他的使命。
当这个神来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那边，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亚伯兰他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但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来到承担这个使命。
亚伯兰不知道神要呼召他去哪里，但是神呼召他，他就承担这个使命。
亦都因为他肯去的缘故呢，神呢就将他的名字改了，由亚伯兰叫做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
因为他愿意遵守神的使命，神就把他改名，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多国之父。
他亦都是信心之父，他亦都讲到将来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也是信心之父，所有相信神的人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我们都看到，一路看到他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的在出埃及记，我们见到神的子民在那里来到被受苦害四百年。
从圣经出埃及记看到神的子民在旷野受苦400年，
在这个埃及里面受苦四百年，然后神就拣选了摩西来到将他们从这个的为奴之地救出来。
也在埃及受苦了400年，神就差派摩西从埃及把他们为奴之地救出来。
因为当神的子民流眼泪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哭的时候，
向天上的父来到呼求的时候，神就听到他们的痛苦。
向天上的父呼求，神垂听他们的祷告。
神就差派摩西亚伦去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神差派摩西亚伦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然后我们看到，一路看下去，看到新约，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一个很年轻的女子。
从新约也看到一个玛利亚，很年轻的女子。
我们见到这个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蒙大恩的女子啊。
看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蒙大恩的女子啊。
你要从圣灵怀孕啊，你要生这个儿子出来啊，将神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圣灵会你会从圣灵怀孕，你会把神的儿子会从你那边出生，他们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玛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玛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她亦都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很惧怕，但她存住一个感恩的心，她信靠的心，就领受了这个使命。
玛利亚虽然害怕，但她顺服感恩，领受神的使命。
我们亦都看到整本的圣经直到今日，神是呼召人来到完成他的使命。
整本的圣经直到今天，神还在呼召人完成他的使命。
我本来在教会里面是牧养教会，是有11年的时间在浸信会里面。
我在浸信会牧养教会11年多。
然后在2014年我提早退休，因为神呼召我 叫我去来到这个贫穷的地方帮助这些传道人。
2014年神呼召我到贫穷地方帮助这些传道人。
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仍然是有一个心，当神呼召的时候，我就去到这些的乡村贫穷的地方来帮助传道人。
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了，但神要我呼召我，我就去乡村的地方。
那我看到神的呼召，神的子民要去到来到应，来到应应神来到应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
当神呼召我们，我们神的子民要回应神的呼召。
然后看到在这个 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看到约拿，
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约拿，
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竟然间是不听神的呼召。
圣经记载这个先知神呼召他，他竟然不听。
神呼召他去这个尼尼微城，来到挂为他们讲他们的罪太多了。
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去宣告他们罪已经太多了。
神给他一个使命，
神给约拿一个使命，
但是约拿竟然间不去听神的使命，来继续来到逃避神。
约拿既然不听，还逃避了神。
他由这个自己的家乡来到逃避，走到约帕，然后在那里买一张船票，要去他斯，一个西方的地方来的。
他从自己家乡跑到 约帕，然后就继续跑到坐船到他斯，是一个 外邦的地方。
这个的尼尼微在这个北边，他已经走向这个西边，来到逃避神的旨意，来到逃避神。
尼尼微城在北边，他跑到西边去逃避神。
神的仆人，
他是神的仆人。
神给他的使命，
神也给他使命。
他竟然间是逃跑的，
逃跑。
我们要问，什么要逃跑？
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逃跑呢？
因为他首先就是他不愿意去这个外国人的地方。
第一，他不愿意去这个尼尼微城外国人的地方。
原来神给的使命，另外有时是去的地方呢，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
有时候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这个的尼尼微城呢，是跟这个以色列子民呢，是世仇来的。
尼尼微城的人跟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世仇。
然后就是这个城的里面呢，他们是来到憎恨这些以色列人的。
这个城是对以色列人很憎恨的。
然后大家的语言都不一样，
他们也讲不同的语言，
生活习惯、饮食、
生活习惯、饮食
也都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所以你见到约拿呢，他就不愿意受神的差派去一个外国人的地方。
约拿不愿意接受神的差派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去一个自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生活习惯、饮食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去过？
我们有没有曾经去过一个跟自己生活习惯、饮食、语言都不一样的地方呢？
有没有去过啊？
有。
啊，呢度，啊呢度又系，哦，咁都系嘅。嚟到美国就，如果你系新移民，亦都系咗。
如果你是新移民，美国也算是。
但系有啲地方呢，好似我哋去啲乡村地方呢，佢系冇洗手间嘅，你要去田里边嚟到大小便。
在中国里面有些商圈的地方是没有卫生间的，要到外面去的。
然后有时你去到可能佢系讲呢个不同的语言，在中国可能你去到啲小山区里边咧，佢哋讲啲苗语嘅话。
有时候到山区，他们讲苗族的话。
那所以你见到咧，呢个系需要适应啊，需要嚟到将自己平时嘅安舒嘅生活嚟到放下嚟嘅。
有时候我们要适应，要把安舒的生活放下来。
所以呢、这个。约拿呢，一听到话要去我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呢，他就逃避神了。其中原因
约拿其中逃避的原因也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先知来的，他了解神的心情。
他是先知，他了解神的心情。
在这个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讲给我们听的。
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
他就说他这样说，我在本国的时候，
那边说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岂不是这样子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所以我急速逃往到他施去。
他就是知道如果他来到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个的利未美食人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不会刑罚他们。
他知道如果约拿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悔改，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神刑罚就不会降到他们那边。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不愿意这个的尼尼微人得到拯救，他的世仇来的，
他不愿意他仇人尼尼微人得到拯救，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
所以他不愿意去。
但这个是可以说民族的自己的爱国心胜过听过神的旨意。
有时候我们爱国的心胜过听神的旨意。
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教授呢是宣教士。
我有一个神学教授是宣教士。
他曾经讲过这个见证。
他讲过一个见证。
他在这个的宾夕法尼亚州那些乡村地方长大。
他在宾州的乡村长大。
咁佢话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佢系目睹呢个嘅美国咧系俾日本嚟到侵袭呢个嘅珍珠港，死咗好多自己嘅同胞兵士。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到日本人杀了很多自己美国人的士兵。
所以你见到当时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好多美国的年轻人就去投军，嚟到捍卫国家，嚟到同日本嚟打仗。
你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美国年轻人要打，投入军中要打。
打赢后咧，佢哋见到日本咧系满土荒凉。
打到日本变满土荒凉的时候，
然后当时神就呼召佢。
神那时候呼召他，
要爱你嘅敌人。
叫他你要爱你的敌人，神要他去日本传福音。
所以当时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觉得这些是我们的仇敌来的，是杀害我们的人的仇敌人来的，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他说这是日本人是我们敌人，我为什么要到那边？
但是他看看耶稣教导要爱你的敌人，
但耶稣教导说你要爱你的敌人，
所以他就去了日本做了十年的宣教士。
所以他到了日本当了十年的宣教士，
要学他们的语言，
他要学日文，
也都看到他们这些日本人是很崇拜这个天王和这些佛教，
看日本人很崇拜天王跟佛教，真的很难跟他们带人带主那边信耶稣。
凭着这个爱心，凭着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将工作展开。
只是凭着神的爱，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去发展工作。
但约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他因为有这个爱国的心呢，他就不愿意敌人来到得到这个福音。
同样的，约拿有爱国的心，他不要他仇敌得到神的福音。
然后呢，亦都睇到喺呢个嘅旧约里边咧，曾经提过呢个约拿咧，帮助咗佢自己北国嘅王咧得到胜利。
旧约记载约拿帮助北国的王得到胜利的。
当时北国嘅王系耶罗波安。
当时北国的王是耶罗波安。
呢个耶罗波第二啊。
是耶罗波安第二。
然后咧，佢就帮助佢，就话俾佢听耶罗话叫你去攞翻你以前失去嘅国土，使呢个国家咧再次。
你失去的国土，
所以约拿在自己北国以色列是大有名声的先知。
所以约拿在北国是一个大有名气的一个先知。
那现在神差派他一个的外国不认识人的地方呢，他心里面觉得这个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现在神既然差派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说这个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他就逃避神。
所以他就逃避神，
神叫他向这个北走，去尼尼微，他就去了这个西边，越走越远，摆张船走。
神叫他向北走，他就坐船往西边去，越走越远。
一个人当神来到差派他的使命，你要顺服的时候呢，是会有后果。
当神给你使命，你不顺服，你会有后果的。
在这个的约拿书里面，你见到神呢就教导约拿。
在圣经你看到神怎么教导约拿，
你坐船呢，我就要有这个大风大浪，整到这个船呢是 全船的人都觉得危险。
你要坐船吗？我就有大风浪，叫你的船有危险。
同埋我哋见到咧，当呢个嘅约拿嚟到逃避神嘅时候咧，佢个生活咧系每下越放。
我们看到他逃避神的时候，他的生活一直往下坡走。
因为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第三节佢系下到约帕去嘅。
圣经告诉我们，他下到约伯去。
然后亦都系讲到咩？下到呢个舱体里边，
继续下到船的舱底里面。
然后你就见到就系咩咧？在个船里面他被抛入到海下面，
你再看到他从船被抛到海里底下的，
然后呢最后呢竟然间从这个海一路落到这个海的鱼的深深里面，
最后要下到鱼的肚子里面。
所以我们见到呢，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
或者弟兄姐妹
或者属神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不听神的使命的时候，
当我们不遵行神的使命的时候，
我们见到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每下越放。
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 一直走下坡的，
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见到是他会与脱节的，
不光这样，他会与现实脱折。
当外面是大风大浪的时候，竟然在船的舱底里面睡着了。
当外面大风的时候，他还可以在船的舱底下面睡着的。
这个讲不是睡着，是讲沉睡。
这边说不是睡了，是沉睡。
即是说他已经对现实呢是决绝了。
他跟现实已经脱
的。当你见到当一个属灵的人，当他不听神的使命的时候，
当一个属神的人不愿意听神的使命，他与现实是脱折的，
麻醉了自己，
他麻醉了自己，
他不肯再出去，留在自己的地方沉睡了，
他不愿意再出去沉睡了。
然后你见到因为他这个不听神的使命的时候呢，他令到其他人都受到损失，
他不愿意听神的使命，其他人有受到损失。
你看到当时这个船摇摆不定很危险的时候，人将所有的货物都扔在海，是一个损失。
你看到因为船摇摆不定，他们把货物还是一个损失。
所以你看到一个的人呢，当他不听神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就令到人的受损失。
当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不愿意遵神行的使命的，别人也会受选示。
不但是不能够将这个使命来行出来，也都焦虑到人家受到损失。
不但不能把使命走出去，而也叫别人选示。
然后你见到呢，在他落到这个境况的时候呢，他的船员啊，来到问他，你是谁来的？
船的其他人问，你是谁啊？
你应该求你的神来保佑这个船啊！
你应该去求你的神去保佑这个船呢、啊。
我约拿话俾佢听，我系希伯来人噶，我哋嘅神系创造天地物、天地海洋嘅万物嘅神。
他说我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海洋的神。
我知道这个嘅原风浪嘅原因系由我而起嘅，你将我抌落水里。
约拿说，我知道这个风浪原因是因为我而起，所以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吧。
哦，但系呢啲船员呢？
在这个船上的人呢，
这些船员呢，他们是不是信耶和华神的，他们是拜的外邦偶像，
他不是相信耶和华神，他是拜外邦的偶像。
但他见到这帮人呢，他竟然他们有良心，他们没有将约拿首先扔下去，他们拼命来到摇船，
看他们 还拼命的划船，没有把约拿丢下去。
他们看人的生命很重要，
他们看他的生命很重要，
但神的风浪是没办法人能够停止得到的。
但神这样的风浪人不能停止的。
到最后他们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将约拿扔了水。
最后他们没有办法才把约拿丢了水。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风浪就停了。
圣经记载风浪立时停了。
这些拜外邦偶像的这些水手呢，见到这件事呢，就开始认识耶和华，来到许愿，来到求这个耶和华。
这些不信神的人，外邦的船员，就把荣耀认识耶和华归给神。
约拿被掟落水的时候呢，
当约拿被丢到海里面，
我说可以说人生的绝路，
是他的人生的绝路。
然后在第二章呢，你看到这个是 在鱼腹里面的祷告。
第二章看到他在鱼肚里面的祷告。
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他当时的环境是怎样，
我们看到他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
他扔落水的时候，他见到海草是围绕着自己的颈，
看到海草是围绕着自己的脖子。
在波涛汹涌里面的时候，他一路沉下去，
波浪很凶猛的时候，他一直沉下去。
但是他懂得来到呼求神，他懂得来到祈祷。
但那时候他呼求神来祷告，
神就怜悯他。
神就怜悯他。
当他呼求，当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神就给第二次机会。
当他愿意呼求神，承认自己错，神就给他另外一个机会。
然后所以在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见到呢，这条大鱼被他入了祷福的时候呢，他在里面要感恩，他也都还愿，我要侍奉耶和华。
在鱼肚里面他感恩，他还愿，他说我要侍奉耶和华。
所以我们见到当一个人肯回头，
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愿意回转，
耶和华就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耶和华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这条大鱼呢将他吐了出来，
大鱼把他吐出来，
然后他就去这个尼尼微城一个大城里面来宣讲神的话语。
他就去尼尼微城大城那边宣讲神的话，
亦都见到神的能力是与他同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能力与他同在。
他只是讲一句说话，四十日之内尼尼微城就要毁灭。
他只讲一句话，四十天内尼尼微城被毁灭。
他这个的可以说神的使命带来很震撼，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没见到这么多人一次过来都悔改。
神的使命很震撼，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一次全部悔改。
他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 当时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禁食来到祷告悔改。
我们讲到当时的人都在禁食祷告悔改。
我一讲好像讲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回去看约拿书你就看到里面的内容。
你们回去看约拿书你就看到里面的内容。
咁佢哋悔改唔单止系咁，佢哋啲动物，佢哋养嘅呢啲嘅家禽咧，佢哋都唔俾嘢佢食，要嚟到一齐嚟到悔改。
他们养的动物也要进食一起悔改，
甚至乎啲马咧都铺咗啲黑嘅布，
就算是马也披上黑的麻布。
然后呢、这个佢讲到呢个尼尼微王咧，个城嘅王咧，同埋一切嘅神宰咧，佢哋同样嚟到。
也看到尼尼微城的王也一同进食哀哭悔改祷告。
那所以我当时讲的话语是非常之有果效的。
看到约拿讲的话非常有果效。
但是他呢就看事工呢多过明白神的心意。
但他宁愿看事工多于明白神的心意。
他就说呢，我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就希望见到呢啲人咧真系要被灭亡。
我这样做，我希望他们真的被灭亡。
佢所讲嘅话系神嘅话语，佢就希望神就系咁样做就得啦。
他所讲的话是神的话，他希望神的话成就，
证明佢事工有果效，
证明他讲的有果效。叫
好多时我哋神嘅仆人都系咁样。
很多时候我们神的仆人也是这样。
我哋只不睇呢个外表嘅教会的景况，但是看不到神的心意。
我们只是看到教会的情况，看不到神的心意。
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人要看的事情，看不到神的心意。
有时候只是看人要看的，看不到神的心意。
所以约拿呢，他虽然将神第二次使用他，
神虽然第二次使用他，
他仍然但是对神那个的使命和神的心意呢，不是完全明白彻透的。
他仍然对神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明白。
所以你见到呢，神是要继续教导。
所以你看到神要继续教导他。
然后呢，你见到约拿当时呢，他就是去了个山上面，他搭了一个棚，在那看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尼尼微城是不是会被火来烧散。
他还为自己出了一道棚，要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传承要被神消灭。
那么神呢，在这件事里面教导他，
但神借着这个事情教导他，
在他这个棚里面神使一棵细小的卑麻树长大高过这个棚。
神叫细小的卑麻树长大，把这个太阳挡住。
然后呢，他就在里面觉得很舒服，
他在这个棚里面很舒服。
然后第二天神就有一只小虫来咬这棵卑麻，被整棵树呢冇晒。
第二天神也要派一群虫把这个蓖麻树全部吃坏了，没有了。
咁然后呢，佢就当时神又差派呢个热风嚟吹， 俾佢觉得咧，我哇咁热嘅时候，我宁愿死咗好过。
神也要派呢个热的风来吹他，他说：那么热，我宁愿死掉算了。
啊！神就对佢讲啊，
神就跟约拿说：
问咗两句说，问咗两句说话。
神问了他两句话。
佢话你发嬲喺第四章第一节，你发嬲系咩原因咧？
神问约拿：你发怒是什么原因呢？
喺第二次问你：你为呢棵树咁嬲，系咩原因？
你为了这一棵树那么气，为什么原因呢？
啊！你见到约拿仍然系嚟到强辩，佢话：我冇咗呢棵树，我宁愿死咗好过。
约拿还在狡辩说：没有这棵树挡住太阳，我宁愿死了算了。
神就对佢讲：约拿。
神就跟约拿说：约拿。
你岂不知道这个城里面有120,000的人，你即得分左手右手吗？
你不知道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有120,000人不会分左右手吗？
你岂不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是我所爱护的吗？
你不知道里面有很多动物是我所爱护的吗？
我们见到这个神的怜悯，我们的恩典不单止是对人，对动物都是爱护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光对人有恩典，他也爱护动物。
而是这本约拿书呢，是一个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呢，是将神那个的仁慈、恩典、爱心，无论是以色列人、外邦人，都神都是爱他。
从约拿书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他的爱，无论是外邦人、以色列人，神都爱。
约拿的名字呢，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只鸽子的解。
约拿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鸽子的意思。
在鸽子里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里面呢，
鸽子从创世纪开始记载，
在挪亚方舟洪水退去的时候呢，这个的挪亚将这个鸽子放出去呢，就担了这个的橄榄树枝子回来。
这个挪亚在洪水以后，他把鸽子放出去，然后他就把一个树枝带回来。
所以这个鸽子是代表和平。
所以这个鸽子是代表和平的意思。
人与神之间再没有这个的彼此的冲突。
就是人与人之间就和平，没有冲突。
约拿所以应该是一只鸽子来的。
约拿原先应该是一个鸽子。
他要将这个的神的和平的话语福音来带到尼尼微城的。
他要把神和平的福音带到尼尼微城的。
但他逃避了神。
但他却逃避了神。
所以神要教导他，藉着这个的兵马，藉着在这件事里面让他看到神那个的怜悯，神的恩典。
借着这棵树，神要给他看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
然后我们再看，在这个新约里面，
我们再看在新约里面，
在耶稣的四福音里面，
在耶稣四福音里面，
我们见到主耶稣是两次来到引用约拿的这个的事迹的。
看到两次主耶稣提到约拿的事迹。
第一次呢，在这个的第12章38到41节的。
在12章38到41节。
当时是这样讲的，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几个文士跟耶稣说。
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他说，夫子，我愿意你显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所以你见到耶稣是两次在这个第十六章也都是讲过这件事情，就是两次来讲到约拿的神迹。
在圣经耶稣两次提到约拿的神迹，为什么？
因为约拿的神迹和耶稣基督三日被埋葬复活的是连在一起的。
在圣经说约拿三天三日在鱼肚里面跟耶稣的受死复活的，他三天三夜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与约拿的神迹连在一起，同埋约拿的名字是鸽子的时候呢，我们学到这个功课。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约拿是连在一起的，还有约拿的名字是鸽子，我们学了一个功课。
就是为什么约拿与耶稣连在一起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每一个领受神使命的基督徒 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为什么连在一起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将神的福音传出去。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视这个神迹，也都不是一个说这件事是一个虚构的事。耶稣亲自证明约拿所做的是一个圣事迹来的。
这个约拿这个经历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名字，是一个真的神迹。
他也都是给我们看到福音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但他需要约拿一样的搭子才能够将福音传扬出来。
福音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但他需要我们像格子一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应该是一只搭子，是应该有这个使命来将这个福音传扬出来。
每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应该像一个格子，有使命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的。
我自己是在香港长大来到美国读书，在这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是香港长大在这边读神学成为传道人。
我自己的国语讲得不好的，
我国语讲得不好，
所以我去中国大陆很多时候我都需要人帮助，
很多时候我需要别人帮我，在中国的时候。
但很奇妙，当我肯来到接受了这个使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神就为我开路，为我预备有些同工。
很奇妙，当我接受这个神的使命去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神为我预备同工。
也都给我去到在中国大陆有些乡村的地方，从未去过的，从未想到的地方，给我能够踏足在里面。
也带我去一些乡村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可以去，
给我学习到当神的使命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肯顺服的时候，
当
一定会带领。